内塔尼亚胡暗示终极目标铲除哈梅内伊，伊朗成中共弃子。中国网民取笑伊朗遭以色列攻击，有人联想到北京。中共外交官入境立陶宛遭拒，立陶宛目前没有中共外交官。中资企业搬运数据出国训练 AI 模型，避开美国晶片禁令。19岁外卖小哥哭诉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引爆舆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主流媒体 ABC News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独家专访。在一段节目中，内塔尼亚胡暗示以色列正计划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并说这样做不会升级冲突，而是终止冲突。采访中主持人问，川普总统明确拒绝了一项计划，这个是一个以色列有机会铲除伊朗最高领袖的机会，你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拒绝？据我了解，川普的顾虑是这样做可能令冲突升级，令目前局势失控。内塔尼亚胡的回答令人震惊，他说这个不会被冲突升级，反而会结束冲突。内塔尼亚胡继续解释他这个观点时说，在过去半个世纪，伊朗政权一直都在中东制造冲突，恐吓各国，他们袭击了沙地的阿美石油设施，在各地散播极端主义，搞破坏，搞颠覆。内塔尼亚胡指出，永无止境的战争是伊朗想要的，而现在他们正将我们一步一步推向核战争的边缘。最后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实上以色列现在正在做的是阻止这种局面，令这种侵略彻底结束。外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这番表态其实是在暗示，即使川普反对，但以色列不会排除用铲除哈梅内伊的方式来结束冲突。以色列和伊朗互相轰炸已经进入第五日，为因应中东局势，6月16号在加拿大出席 G7 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已提前返回华府。路透社报道，霍士新闻台 Fox and Friends 共同主持人琼斯 Lawrence Jones 在 X 平台引述消息说，川普启程返回华府的同时，亦要求国家安全会议在战情室做好准备。据悉，战情室是白宫应对危机的指挥中枢，集结了国安顾问、五角大楼高层、情报首长和总统本人。一旦启用，表明华府正在评估各种军事选择，包括空中攻击、增兵部署、区域封锁等措施，亦只有在涉及国家安全重大事件或需总统亲自决策的紧急情况才会启用。外界认为这个意味着美方可能认为接下来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牵涉到美军或盟友遭攻击，必须提前部署反应方案，为更快决策是否军事介入预留空间。另外，美国防长6月16号最新表示，他已经下令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有观点认为，在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精准攻击下，伊朗核计划几年内恐怕难以恢复。更致命的是，伊朗核科学界的顶尖人物，包括原子能组织前负责人达瓦尼博士等，全部丧生。这个不单只是军事攻击，更是对伊朗国力不可逆转的削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贯和伊朗称兄道弟的中共，他的表现值得关注。面对以色列对伊朗的这轮军事行动，中共外交部只是机械重复反对激化矛盾，呼吁克制，中共高层但就全体沉默，对伊朗的惨败一句都没说。与此同时，习近平和李克强就向印度发出慰问，悼念坠机事件。看中国评论认为，这个暴露出中共的现实选择，伊朗已经被中共抛弃了，中共无力支撑这位反美盟友。中共的军工系统自身难保，先进武器尚未大量生产，防空系统无法出口，北斗定位不完善，晶片樽颈持续。 伊朗购买的只是演习示范的飞机，毫无实战价值。看中国仲表示，中共不是主动退出中东，而是被现实漏夜抬走。这场危机表明，中共的全球抗美联盟蓝图正在被撕碎，缅甸、北韩、委内瑞拉甚至俄罗斯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棋子。以色列军方6月13日突袭伊朗之后，战争持续。号称中东强权的伊朗短时间被撕开了防线，损失惨重。中共声明支持伊朗，但中国网民并不是都站在官方立场的，耻笑伊朗不自量力的不少，亦有人联想到北京政权的情况。综合媒体报道，伊朗苦心经营的国防体系在这一轮实战中不堪一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多名高级指挥官和核科学家在这个袭击中丧生。虽然伊朗被以色列突袭后宣称保留反击权，但他慢半拍的反击被外界认为逊于以色列的稳、狠、准的打法。中共政府公开力挺他的老朋友伊朗。在被严格控制下的中国网络上，中国网民虽然很多显示出支持伊朗，但众多网民关注伊朗防空系统形同虚设，被以色列渗透都不知道。16号下午，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伊朗国家广播电台大楼遭以色列袭击，电台直播画面中不时传出爆炸声，女主播正在谴责以色列，忽然摄影棚传出爆炸声，砖头碎片在天花板跌落嚟。女主播的表情好惊，立即转身就离开，之后信号彻底中断。在中共中央微博的相关新闻下边，有不少留言在度挖苦伊朗，有人说要将伊朗和他的舆论阵地搞定，还有网民讽刺说日日在度吹牛，这次真是玩完了，不服美国都不得。还有网友表示，考虑到伊朗亲美派已经在议会上占据上风，和伊朗反击的导弹数量越来越少，伊朗核武被瓦解之后，伊朗想扩大升级战争都很难做到了，甚至可能伊朗直接就变天了。民运领袖唐柏桥就事件表示，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日中共中央电视台在全球直播的时候被轰炸，那中共就玩完了。不是这一枚炸弹会摧毁中共，而是从这里之后没人敢帮他们卖命了，当然或者不需要等到这一日中国就变天了。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伙伴。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 LRT 近日披露，中共驻立陶宛的一名外交人员五月试图返去立陶宛首都维伊纽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原因是他虽然持有外交护照，但没有有效的外交证件，而且停留时间已经超过申根免签的90日期限，最后他被遣返伊斯坦堡。目前中国在立陶宛境内已经没有合法资格的外交官，据中国立陶宛代办处网站公告，从6月11日起，领事证件业务将由中国拉脱维亚使馆代办。事件引发关注，原来这名外交官曾短暂离境，5月18日试图返去，但因为证件问题遭边境检查拦截。据立陶宛边境警察说，这名官员在机场逗留了9个钟头，最后被遣返。立陶宛外交部亦证实这件事，并表示目前境内没有中方外交人员留任。早在2021年底，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中方对立陶宛方面发起外交和经济报复，将两国关系降级，由大使馆改为代办处。立陶宛亦随即召回驻北京大使，而且不承认代办处的法律地位，拒绝为这些人续发外交证。证件过期之后，中方改以持外交护照、申根免签的方式短期停留。 立陶宛官员强调，目前不承认中共代办处名义出示的文件，所有事务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大使馆的正式名称申请。虽然两国仍然维持外交关系，但实际沟通多数由中国驻欧盟代表团负责。立陶宛总理帕鲁克斯曾明确表示，立陶宛方面已向中方提出恢复外交关系的方案，但尚未收到回应。同时，立陶宛无意更改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为了绕开美国对高端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有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采取新策略，将大量数据装入硬盘，派工程师带到海外，租用当地配有辉达晶片的伺服器进行 AI 模型训练，完成之后再将训练成果带回中国。近期一宗在马来西亚操作的案例引发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美国 AI 晶片出口限制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一些企业通过第三国偷偷混入 AI 设备亦越来越难。于是有企业转移将 AI 训练搬到海外。今年三月初，四名中国工程师带着80TB 的硬盘飞往马来西亚，他们的雇主在当地一间数据中心租用了300部高性能 AI 伺服器。这些伺服器搭载的是辉达高端 AI 晶片。工程师在马来西亚用了超过8个星期时间，用这些数据训练 AI 模型。最近他们已经将包括模型参数在内的训练成果带回中国。报道指出，这次操作筹备了几个月，不单只涉及工程人员长期住于海外，还包括数据的改良和算法的调整。不过随着辉达和相关供应商对晶片终端用户的审核更加严格，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已要求这间中资企业必须通过当地注册公司机构来操作，以降低法律风险。与此同时，整个东南亚地区正快速兴建更多数据中心，为中西方客户提供服务。根据台湾国际贸易署的统计，仅是3月和4月，马来西亚从台湾入口的 AI 晶片和处理器就达到34亿美元，已超过2024年全年总量。另外，台湾方面亦加紧防范关键技术流向中国。去年曾传出华为绕道采购台积电晶片，引发关注。彭博社报道，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14号已更新了高科技出口公司机构管理名单，将华为、中芯国际及其多间子公司列入其中。台湾方面指出，今后台湾企业如果要向这些公司出口相关产品，必须事先申请许可，否则海关将不予放行。在6月16号，有一段中国年轻人送外卖时情绪崩溃、痛哭自责的影片在社交平台 X 上疯传，引发大量讨论。影片中，这名自称19岁的年轻人，他发紧高烧39度，凌晨3点亦要奔波去送外卖。在途中，他对着镜头喊，他说：妈，仔对你不住啊，我后悔没有听你们说去好好读书。这段影片不但触动大量网友的情绪，亦在评论区引发激烈争论。部分网民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他靠自己的劳力生存值得尊重。但亦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即使你寒窗苦读考上大学，亦难逃送外卖跑滴滴的命运。评论区里面网友是与回复说，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读到硕士照样都要送外卖。网友清池留言回复说，他要的是努力读书，敢估计现在还在还紧楼宇按揭了。另一位张浩为韩唐影官的用户则评论说，没有认知能力，就算好好读书亦逃不过做牛做马的厄运，这个是几代人造成的恶果。网友靓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你们仔细想想吧。多位网友指出，中共阶层固化非常严重，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即使拼命读书，机会不是你做事有多厉害，资源被少数权贵家庭长期把持。 如果你屋企穷，你好难出人头地。喺呢个环境下，低层年轻人亦越嚟越睇唔到希望啦。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